能够睡足7个小时的姊妹，这个比例有点少哈。希望没有打一的。对，对了，对，陪
没
伴
做
是
到，呵呵，没做
和
到。
神的关系。对了，灵修的时间，那这些它不紧迫，它没有说你不做，你明天就要交不上作业了，不紧迫，但是非常的重要。那这个时间啊，是非常睡眠，比如说睡眠，你的锻炼，全家一起去爬个山，一起去一起动手做个饭什么的，这些都是重要但是不紧迫的事情。这些在爱人的过程中非常重要。在这个过程中呢，孩子感觉到他被爱的时候，他会自尊，他也会才会在一个关系中觉得自己值得别人尊敬和爱，对，这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孩子有没有觉得自己是个宝贵的孩子？他有，就我真的觉得有点痛心哈。就是我接触过很多的孩子，我自己的工作是在中小学，是学校心理学，我测评和诊断的孩子，都是那些有严重的学习障碍啊、精神或者是行为社交障碍等等的。那我测量的孩子中，在过去的23年中测量的孩子，自信心最强的一个孩子是来自菲律宾的一个移民，他到我们学校的时候已经7年级了。那么这个孩子呢，是天生他的两个脸是 asymmetrical，他两个脸是不对称的。他在第一年的时候就做了7个大手术，之后又隔几年做一个手术，反正他的手术算是很成功的。但是你看到他的脸，你依然会觉得说哪里不对，就他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漂亮，就是觉得有点不好，甚至是不好看。但是呢，他真的是觉得自己是他是生在一个基督徒家庭，而且他来自一个单亲家庭，只有他的妈妈和外婆把他抚养长大的。对，他觉得自己非常的宝贵，非常的漂亮，非常的自信。他还有严重的学习障碍，还有所以我才来去测评他。他有严重的学习障碍，在这些双重的打击之下，他都没有打击他的自信心。原因就来自于他在成长的过程中得到了充足的妈妈和外婆的爱，能够让他抵御周围人的这些眼光啊，这些不理解呀，甚至是 bully。那结果那些我咨询的很多，到我这里来做心理咨询的孩子，就是非常优秀，你在外表上看上去非常优秀，已经被藤校录取了。然后我就问这个孩子，我说你已经被普林斯顿录取了，你知道多难进普林斯顿？然后他的反应就是，那一定是别人被录取，那都是他们厉害。我录取是因为录取官呢，他没有看到说我的那个 personal essay 有夸张。我就问他，我说哪一个学生不在这个个人文书中能把自己的优点写到极致？对，然后他就愣住了，他就看自己总是哪里不顺眼，他被录取了都不敢去上学，他申请了第一年先是 a gap year，他说他自己要先恢复一下，在这一年中呢，他自己是很有自我意识的，他知道自己没有办法 handle，他自己先去做一年的这个心理咨询，还有做其他的给他带来成就感的事情，所以就说。我在3月份的时候给湾区的一个青少年组织做一个精神健康的分享，当也是线下的。那当时我就问在座的青少年，我说那个那你们自信心来自于哪里？我当时interview 就现场 interview 3个孩子，那第一个孩子五大三粗，非常帅的一个小伙子，大概是11年级，然后他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因为我问的太快了，他来不及思考。他第一个反应就是 "I have no confidence"。对，我当时最大的问题就是 "How come？" 对，我没敢问出来。但是我的最大的问题就是，你健健康康的，然后又参加这个，又是因为他们都是 leadership，这些来的这些孩子都是比较优秀的高中生，才去参与这样的，完全是高中生来规划的这么一个精神健康的讲座，也是相当出色的孩子才会来到这里。他凭什么没有自信心？对，大家可以回家，可以问一下自己的孩子，哎，从1到5，Where would you rate your 或者1到10，你可以问他一下，你觉得自己对自己的评价是对自己的满意度，你可以问他一下，你对你生活、学习等等都加起来，你觉得你对自己的生活满意度是多少？其实这个间接的反映了他对自己有多满意。对，如果他对自己不是很满意的时候，他就会出现在一个关系中，他就变成了个 doormat。他就会被人 take advantage，这是非常不舒服，也继续不下去的。我们确实是爱人，但是绝对也要有 boundary。刚才有没有看到？有一个 slide 上面没来及讲，你 self care 很重要的一点就是 you have your boundary，you know when to say no。 对，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孩子有没有这个自信？什么样的人会敢跟人家说：“哎，我现在是我的做作业的时间，我没时间陪你们去逛街等等。”我 has the power to say no，因为他很自信的孩子才会这样，他自己得到了很多的爱。
哎，可以请教一个问题吗？
请讲。
那要是孩子他 overconfident 怎么办？就是我的孩子嘛，他不知道哪里来的自信，因为我不知道是他是不成熟还是怎样，可能或者是因为他从小就 kindergarten 就从美国开始上的怎么样，或者是来自美国这种教育，他就是完全的，就是有些东西他。在我看来，他就是错的，他就是觉得他是对的。然后呢，overconfident 总是觉得自己是，他总是觉得他比我聪明。然后呢，就是因为他现在是10岁的男孩嘛，那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因为进入叛逆期了，还是怎么样，就是他总是从小到大就是觉得他有理。然后呢，他是。你刚刚问那问题说，哎，你觉得你现在的这种生活环境怎么样啊？你觉得你自己做的怎么样？我敢保证他的答案就是我做的很好啊。其实在我眼里，他做的一点都不好。那如果遇到这种 overconfident 的这种孩子怎么办？他甚至觉得说我比他笨，甚至觉得说，哎，你说的都是错的，我才是对的，就这种怎么办？
这是我的那个青少年领导力的课程中的一个 confidence，它一定要跟 humbleness 结合在一起，和谦卑它是手牵手的。没有 humbleness 的confidence，那是 arrogance，那个是不是的？今天没有时间来讲这个问题，回头我可以把课件发给你，你可以看一下我们圣经
可
中的
以，
教
好
导。
的，
对
谢
对
刚
对，
博士，
好。
你发给我，我会发给，这是那个Julie 对不对？Julie
啊，是
王，
是是，
嗯，
对
就
对
力
对，
王，
是。对对对，好，因为今天我们结束我们的这，因为下面还有很多内容。结束之后呢，如果还有时间，可以再回来讲一下。我们的孩子们，再大一点的时候都会知道的。而且就是他还有主要体现在他如果是 overly confident，他有没有他的言行对别人遭到一个伤害，他造成一个伤害，他没有觉察到的这些孩子慢慢都会学到的。你放心就是了。其实说实话，就是总体来讲，我宁可一个孩子overly confident，这样去调整它啊，那也比较容易。那最难调整的是他没有 confidence，你去建立他的 confidence，那个时间还更长一些。对，所以我们在一个关系中，我们一定要注意到，就是我们大脑中都有镜像神经元啊，孩子从小就有这个本领，他会模仿别人的表情啊等等，这些就是我们的情绪、我们的情感、我们的 confidence。或者是我们的 frustration，我们都会感染我们周围的人。心理学的研究发现，特别是对你重要的这些人，比如说家人、你的好朋友，他们的情绪特别的受我们的影响。所以情绪是有传染性的。所以如果我们想帮助孩子能够建设他的情绪的管理，还有人际关系的管理等等，我们在家里就要看清楚自己在传播什么样的一个信息，对，我们有没有？其实我们圣经中刚才有姊妹在这强调哈，神的话语可以解决一切的问题。I totally agree，真的就像我们圣经中早就教导过我们，我们讲话的方式，对，有没有使骨得到医治，使心觉得甘甜，还是用我们最小的火点着最大的树林，这都是我们自己可以掌控的。不管是什么样的时代下，我们自己可以掌控家里的气氛，可以掌控我们教给孩子的交流的方式。我们有没有啊应用世界上最最通用的语言微笑？有没有？我们在家有各位在家常常微笑，还有常常给家人就一个 hug，在心理学上，我们这个医生说是 apple a day keep the doctor away，我们在心理学上是讲 a hug a day keep the 心理 psychologist away。那在家里常常微笑、常常拥抱的，请给我打个八八八，好不好？对，这个是我们最有力的武器。好，谢谢，非常感谢，对，真的。这个其实是给我们孩子最好的一个礼物，最好的一个礼物，也是帮助他扎根的一个就像是阳光、土壤和水分一样，帮助我们孩子把他的真正的他的根扎得更深。在这种情况下，在这样的家庭中，对，你想想， 有没有啊？有没有孩子？我们说什么的时候，孩子才更容易听得进去。那孩子和我们大人之间，还有他跟他的朋友之间，都是一样的一个 relationship。它就像一个 bank account 一样，就是比如说我们常常在里面有一些微笑啊、hug 呀、倾听啊、接纳呀等等，那孩子感受到这种温暖的时候，你哪怕他跟他的朋友之间也是一样的，他会 copy。他会重复这种待人接物的方式到他跟人其他人交往的方式中，他在家里受到充分的尊重，他也知道怎么样去尊重包容别人，对，然后他在家里常常父母是说到做到，那么他跟别人交往的时候也会这样，所以我们在家里就是给他上的他终生比他的学位还要重要的一个宝贵的一课，就是如何待人接物啊，所以这些都是就算是他跟朋友十年不见，你告诉他，这就像一个 bank account 一样，你在里面存了钱，你十年不动他，你十年再回来，钱还在，你见到十年之后见到你的同学，他依然会记得，哎呦，你曾经帮助过我，对，他依然那种温暖依然会带出来，这是人际关系中特别重要的一点。但是相反也是一样的，如果我们惹了儿女的气，那么要很久才能修复，那他们可能就会躲着我们，就像最近刚才跟大家讲，有一对母女，这个上个星期天刚刚是跟他们见过面的，这个孩子就说，他说我现在就是盼着，我就他妈妈是来探亲的，那我这个女孩子已经在 Berkeley 毕业，然后已经工作，刚到我们教会，他说我就盼着我的妈妈赶快走，因为我当原来我没见到他母亲的时候，我还在说，我说哎呀，世界上的母亲都这么爱你，看你的妈妈，你独生女，供你来出来读 Berkeley 多么不容易，等等等等。我见到他妈妈才知道，是我大意了，是我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这样的妈妈，我也是跟他讲话的时候，我真的就想站起来就走。我一直在跟他的妈妈讲，我说你的女儿现在还坐在你的身边，她的心理素质真的是非常强大，她的妈妈讲话真的是要像刀子一样在伤人的，对，所以真的是有，我们这是两个 plant， 大家可能都见过这个实验哈，一个 plant 总是给他生气的骂人的话，一个 plant 给他赞美的话，这个 plant 都会不一样，人更是哈。好，这是刚才讲的，一个是爱神，一个是爱人，那这两个。下一个呢，就是爱啊，就是这个是我们都知道怎么样去跟人去建立这种健康的关系。下一个就是爱你做的事情。一个孩子在未来的时代中要去有自己的不变的立足之地，他一定是无论做什么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像是给人做，有这种 passion， 他一定要有这种 passion。其实孩子出生的时候都有这个 curiosity， 都是很好奇的。它是让我们人类就是进步啊，然后个人成功啊，都是特别特别不可缺少的一个，因为你好奇嘛，你好奇，所以你才会去愿意去学习，像满足我们的身体的饥饿一样，满足我们心灵的这种探索哈。我教积极心理学，像是哈佛 Business Review 上也是在讲，为什么好奇心强的人他能够做到CEO 啊、CFO 啊这种 C level， 他可以做 leader 啊？为什么呢？因为好奇心强的人，他才会是个 learner， 他不断的去探索。而这些好奇心不强的人啊，他变成了 knower， 他觉得自己什么都知道，他当然就进步就比较慢了。所以常常说好奇心呢，它是给我们未来的人生的机会的一个门，你打开它就是打开了你未来的自己人生的机会的一个门。我们孩子天生的时候都是充满了好奇心的，看什么都好奇，看到什么都需要拿起来看一看，甚至放到嘴里尝一尝的。可是越往我们的圣经也是常常增，我们整个的世界充满了 wonder， 充满了 wonder， 让我们去探索，说怎么会这样子哈。但是你看到学龄期之后，慢慢就出现了很多什么，我看到很多这样的这个海报哈，5岁厌学怎么办？我说5岁还没上学呢，怎么就厌学了？然后到了高年级更是这样子啊，那是我们美国也是一样的啊。美国这是在2019年的一个研究 ，National Survey 发现呢，1/3的teenager 啊，他是 most or all of the time 在学校里面是 bored， 能想象吗？1/3的孩子 bored 啊，甚至是到中国现在更厉害啊，达到这个低欲望，那就躺平了，躺平了。 就是年轻人已经躺平了。那么大家觉得怎么样才能让孩子对未来，对他做的事情，学的学科等等充满了好奇心？大家觉得怎么样让孩子保持这个 passion for what they do？ 或者是您如果觉得您的孩子现在对他的上学还充满了 passion， 上学觉得很有趣啊，觉得很喜欢学习啊，不管是上学还是这个课外活动，只要是有任何的 passion 请打个一好不好？看看有多少孩子，他到现在不管是学，也许是音乐，也许是美术，也许是他学习的这个，也许是写作，也许是数学，不管是什么，只要是有一样他有 passion， 他还在不断的享受这个学习的过程。好，非常感谢大家的反馈哈，太好了，太好了，孩子一定要有这个 passion， 他你有了这个 passion， 他什么都好办了。什么今天为什么不讲什么自控力呀，什么恒心呀？因为有了这个 passion， 他自然而然这些就都有了。对，非常感谢大家的反馈哈。是，那首先好奇心、求知欲呢，它像刚才那个就是像刚才那个脾气、那情绪的倾向一样，它是有基因的影响的。有的人天生，这个是心理学上研究过的，有的人天生好奇心比较强，有的好奇心比较弱，但是我们可以后天培养啊，绝大多数的力量还是来自于后天。基因占一部分，但是你适宜的环境，比如说爸爸妈妈对什么都充满了好奇，比如说这个 AI 来了之后，他没有把它当做一个威胁，把它当做一个，哎呀，我今天试了一下 ChatGPT 啊，好厉害哦，他怎么做到的呀？他居然可以给我做一个这么，给我回答的这么全面，他是怎么来的？你好不好奇？你好不好奇？对，很多的动脑动手的机会啊，很多的这种问题，孩子小的时候都问很多的问题，哎，问的问题，我们不要给他一下子给答案，带他一起探索，哎，你这个问题很好啊，去啊，是啊，这个鸟睡觉的时候有没有躺下呢？还是站着睡觉呢？鸵鸟，啊，我们去找一下，好，爸爸也不知道，我们一起去找一下。情绪的气氛等等，这些都会帮助我们的孩子，促进他的好奇心。好奇心分两种，一种就是感性的，哎，这个花它非常漂亮，颜色很漂亮，我被它吸引过去。然后，但是最重要的是发展你的好奇心，需要认知的好奇心，就是哎，我听这个音乐很好听，但是我要把它弹出来，那就需要很久的练习。所以这个就是一定要去从孩子从有的家长到十几岁就告诉我，我们孩子什么都不喜欢，就是喜欢打游戏。我告诉他，我说不大可能的，因为在他接触到游戏之前，他一定对什么东西感兴趣，他有爱好的。但是当时的时候，可能你没觉得这个爱好对你来说很重要。那你可能给他的一些他要学的东西，可能对他来说他不是很感兴趣。孩子都是有爱好的，从小观察一下哈。还有适合的这种难易度现在最近有很多家长找到我说孩子有畏难心理，或者是就早晨不上学了。你去问一下，他肯定就是他作业没做完，他第二天当然不想去。上学，我们看到的行为都是冰山的一角，所以就说是不是有课太难，或者他不会了又不好意思去寻找帮助，适宜的难易度也会促进好奇心，鼓励他问问题，然后体会到知识的作用。哎，你不是喜欢这个电脑吗？你看这个电脑多有用处啊！你跟他问一个问题，哎，然后他就给你出来一个答案，他是怎么做到的？哎，你知识的作用，然后他去想，让他看到去看到说现实生活中的这些实用性的时候，孩子也会对知识更有感兴趣。其实处处是课堂啊，特别是我们孩子小的时候，各种各样的看到的现象都是可以去问一下为什么，为什么，这个不多讲了，大家可以如果感兴趣可以参考一下《好奇心》这本书啊。我们的虚心就像刚才讲的，我们不是 knower， 我们是 learner， 我们父母保持一个成长的心态，不断的去带着这种好奇心来继续我们的生活，那孩子也会觉得说世界真的很有趣啊。如果是孩子已经大了，你觉得我不知道，我的孩子已经十几岁了，他不知道他的 passion 在哪里，你可以做一下他的一个小练习哈， axiology 的一个小练习啊，你可以拿一张纸，就是让他看一下，哎，你可以观察，这个只适合于比较大的，比如说像十年级以后的孩子啊，或者是成人的孩子，成人都可以做，这是我们成人的一个练习。对，你可以让他看一下，哎，你的房间里面最占用你的 space 的三个是什么？然后你的时间都花在，常常花在什么事情上？前三个事情 top three， 你的精力花在 top three 哪里？你的钱花在 top three 哪里？你可能比较 disorganized 的，但是你总有大概一件事情你非常 organized， 你最最有组织性的是哪个地方？你最最自律的是哪三个地方？ 你最常想起来的是哪三个地方？最常常谈起来是哪三个地方？最常常看到的是什么样的一个愿景？然后你常常跟自己讲话的时候会在讨论哪些方面的事情？你最容易被什么样的人事物激励起来？你的目标，你设立目标的时候都是在哪些方面？或者你最喜欢学习？你如果时间是你的，你最愿意学习是学习哪些？你这些他写完之后呢，你看一下重复出现的最重复出现的那几个，那就可以确定说是孩子比较是最感兴趣的，或者是价值观所在。所以你可以看算一下他的最前面的四项，你给他算一下，给他列出来，帮助孩子找一找自己的 passion 你在哪里。好，刚才讲过，你爱人、爱神、爱人，然后爱自己做的事情有 passion， 最重要的一个爱挑战。因为孩子，大家有没有觉得就是我们的下一代，他们面临这个世界比我们经历的这个过去的这几十年还要严峻，对不对？还要充满了未知的挑战。所以能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就是他能够热爱挑战啊。那在心理学上讲，我们讲的这些优良的孩子的品质，像希望啊、自我效能，就是信心啊、韧性啊、乐观，这些都是像心理资本一样，其实它是可以培养和提高的。对，比如说像乐观啊，那孩子在未来会遇到很多磕磕绊绊的，像我们古人非常的有智慧，人生不如意的事情十有八九哈。他怎么样对美好未来或者事物成功发展，他有这个希望和信心啊。他这样的人，他才可能喜欢挑战，他知道挑战都是机会，来让自己突破自己啊，能够学到更多的东西。对，所以他热爱挑战，他才会乐观啊。在《活出最乐观的自己》这本书里面，积累就是总结了很多这方面的经验。乐观的人哈啊，他对他的寿命啊、健康啊，比如说他里面有个很有趣的研究，发现青少年中，凡是乐观指数高的这些人，他的免疫力更强，比如说在流感有病毒的时候，他更不容易被感染。这是上世纪90年代的一个研究，想想这上世纪90年代已经发现就是乐观系数高的青少年，他的免疫力更强那他的业绩成绩在政坛也好，体坛也好，不管是什么领域，他的输赢也是跟他的成绩也是息息相关的。这个乐观，我当时看到这些的时候，我都觉得，我说呀，这不就是我们圣经中早就这样讲啊，我们圣经中好多好多乐观的典范，大家能不能 name a few， 能不能叫出来几个名字？我们圣经中多少是我们乐观的一个 role model？ 哪位？能想到哪一位？对，可以打到留言框哈。哪些是我们乐观的这个简直是天花板？我觉得都是乐观的天花板哈。是我们其实说实话，很多的家长告诉我说我们教会里长大的孩子是不是应该比没有就是不在教会里长大的孩子优秀呢？是不是应该优秀呢？其实按道理来说是一定的，因为我们圣经中包括的所有预测你未来成功的这个优良品质都有。大家觉得是约瑟哈，我怎么觉得是保罗呢？我第一想到是保罗，我觉得保罗简直是真的是乐观的天花板啊，在监狱里面能够写出来这么充满了喜乐的书信，有没有？有没有觉得？对，我们在教会里长大的孩子，他其实是应该是非常有这个有条件去比人家都更乐观。对，乐观的根基呢就是希望，刚才有姊妹讲了是希望。对，他相信结果值得我们奋斗，而且呢会发生，就才会付出不断的努力哈。对我们来说没有什么可以吓得倒我们，对不对？我们应该是勇气、希望、韧性、恒心等等所有的这些的代名词，乐观的代名词。因为神早就对我们说了，我们不够用没关系啊，我们可以夸我们的软弱，我们不怕的，别人会害怕，我们不怕的，因为主的恩典够我们用的呀，因为他的能力都是在我们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对不对？因为我们应该是最最乐观的，我们应该是最最最最不需要去那个担忧的，对不对？所以我们应该是最最有勇气、有信心最最乐观的。那如果是孩子现在没有，现在甚至是出现了畏难的心理，我们要看一下说是哪里来的。有就是 有没有这个他是频繁的体验过挫折吗？就像是我们心理学上做过这个经典的实验哈，是在如果是这个他们从来没体验过任何的挫折，那么10条狗放在一个这个研究的场景中，就这个控制组，他们没有经历过任何其他的打击，就是拿来之后呢，就放在一个地方，它只要这边有电击，轻微的电击，它只要跳过去，它就那边就没有电击了。那么10个里面有9个半，它会跳过去的，对，比例很高，它跳过去很简单，它就躲避这个电击了。但是如果它在来到这个盒子之前，它曾经经历过另外一个场景，它不管怎么跳，这个电击呢总是会出现的时候，那么把它重复经历过这些之后，再把它放到这个盒子里面，那只有3%呢，它才会跳过去。其实很简单，跳过去就行。换句话说，只有3%，它基因上是非常强大的，像我们讲的打不死的小强。那不管是经历过什么，它都会在尝试不同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可是7%，它经历过频繁的挫折之后，它就放弃了，它就在这边试都不试，趴在那里哀嚎，对，被动的接纳这种打击。所以，如果是孩子有这样的经验，然后到现在或者是被霸凌过呀，或者是学习上比较困难等等，经历过这样的，大家要知道，我们既然他可以习得无助，我们也可以让他习得乐观，让他去看到说，哎，这个挑战他为什么畏难呢？他不相信自己能够战胜这个困难，对。那在这个 OpenAI 的时代中，他如果有这样的心态的话，那他会被被动的挨打的，因为不断的有新的事情出现，他就会觉得说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行，他只会做自己熟悉的自己的 comfort zone 里面的事情，那么他就失去了很多突破自己、发展自己的一个机会。其实我自己从93年开始学习研究生院的心理学专业哈，30年以来，我最大的感受就是，我们一生中你发挥你的潜能真的是不到1/3，三分之一我觉得都夸张了。我们自己很多的这种能力都没有机会得到发展，而你如果想让孩子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潜能，最重要的就是热爱挑战啊。保护他的这种成长的这种心态，对，他能看到说挫折才是应该 celebrate 的地方。挫折让我知道说我考了80分，那这个考试没白考啊，暴露出来你哪20分的题，那你还需要去做一下，考100分的白做了，因为这些他都会，对不对？如果有这种心态的时候，那么他就不会去畏惧未来的未知数，他会充满了这种好奇心，充满了期待，因为他知道自己会不断的去超越自己。对，心理学的研究也发现，就是当你把这个有固定型的思维，就是看到挫折的时候，你比较容易去躲避的时候，觉得自己做得好是自己聪明，做得不好就是自己不聪明，没有这种觉得自己有 make a difference。这种能力的时候，那么他的大脑的反应是不一样的。成长型的思维这人呢，他会调动自己的脑力去面对这种新的挑战。固定型的思维他就没有这么活跃。那么孩子如果想要孩子有成长型的心态，我们自己先来看一下自己有没有。对，我们失败被批评的时候，是不是感觉到羞耻或者要反击？看到别人比自己强的时候，是不是会嫉妒，并且失去前进的动力？做自己不熟悉的事的时候，是不是有恐惧？那当我们能够有这种成长的心态的时候，它会体现在我们生活中的言行中，会给孩子带来说，比如说我先生第二次失业了，他在2020年的时候曾经13个月失业然后他那时候有大概半年的时间，真的是对他打击非常的大。哎，可是呢，他能够挺过来，然后最后找到工作。那现在呢，因为 Silicon Valley Bank 破产之后，他的第二次又开始失业了，那又好几个月了。那么孩子都在看着呢，因为这是我们的生活。对，我们的孩子，你不要觉得那些一帆风顺，整个这个学业又成功，又是什么学生会的主席，又是什么这个 robotics 的这个队长等等，你觉得他这些全部都顺利，然后他18岁了，他要出门了，你高兴得不行，我反而担心，因为他没有经历过，你不知道他的抗挫折能力有多强，你倒是希望他在他离开家门之前，他经历过一些 挫折。像我在学校工作中，常常有就当然我接触的家庭都是有学业或者社交或者是情绪上的一些困难的。我都会很多家长就是在开会的时候，他会当着孩子的面就讲出来一些话，就说：“哎呀，我本来对他希望很大的，这上 Berkeley 是没有问题的。你看现在就是你可以看到孩子的光就从眼睛中消失了。”就还，我就告诉家长，我说孩子现在出现这些问题哈，你要感到庆幸啊，因为孩子在你身边，我们可以帮得上。如果孩子在大学里面出现这样的问题，你想帮可能都没来得及。对，真的，我们有就是有没有孩子出现就是一些问题的时候，你是觉得他是一个成长的机会，还是觉得是要不得的、丢脸的、羞耻的，然后自己面子上很过不去的？对，这个就是其实都在给孩子上着一节课，这些对孩子对他的重要性来说，绝对不亚于，甚至是远远高于他的 AP 考试的成绩。所以，怎么样去改变？如果我现在我确实是没有这么乐观，我现在确实没有把没有去拥抱挑战，我看到孩子出现问题，我心里会非常的烦躁，甚至是非常的失望，非常的绝望。那么，世界我们可以习得乐观，我从自己改变开始。我们现在可能这个世界对自己产生了带来了这些负面的情绪，我们就去换一个新的想法就好了比如说同样一个事情，不同的人他会产生不同的情绪的一个后果像原来我在高中的时候有一个有几个学生在 Facebook 上对一个老师就是骂他是什么 gay 呀、然后那个老师是个年轻的老师，然后说了一些威胁性的话。那当时你一定要告诉孩子们哈，这个 social media 也是学校监控的一部分，很容易有人就截屏送给学校了。虽然它是校外发生的，但是因为对老师有威胁性的言语，学校都是要管的，所以当时这个事情发生时，开会的时候我就发现，哎，几个爸爸都是非常非常的愤怒，但是就已经快控制不住了，只有一个爸爸非常的镇定。我会后我就问他，我说，哎，你的孩子拿到的这个 suspension 还更多一些，他的孩子拿到5天，最多一次性只能给5天 suspension，不能上学停学。有的孩子拿到1天，根据你说了什么，哎，为什么你反而是比较镇定？这个爸爸就告诉我，他说我平时一直在告诉我这个孩子，你不能人云亦云，哎，他当耳边风，因为他听不进去，没有经历过啊。这次呢，其实他根本就不在这个老师的班里面，他就是跟风，他为了让大家接纳他，他说的话反而是更严重。他当时说的是，哎，他住在哪里？I'll give him a lesson，就这个就是属于这个威胁，对他的老师的安全提出来威胁了。他其实根本不认识这个老师，他就是跟风这样去讲。他说这次你看多么宝贵的一课。他说我还用批评他吗？我都不用批评啊。老师也在，这个我们学校的 resource officer 就警察也在，然后校长也在，然后大家都在。他已经知道自己哪里做错了，我不用再讲了。而且再加这5天，他好好的反思一下，也可以补补作业，什么都没关系的。然后，这是我相信我的孩子学到的这一课，比任何的这个考试的成绩都要重要。因为这，你看同样一个事情，都是犯错了，受到了惩罚，那完全不一样的情绪。你可以愤怒，你回家之后再去发一通火，然后对这个孩子有什么？这个孩子只能学，这个孩子已经忘记了，他犯了这个错就白犯了。这么好的一个错误，这么宝贵的一课他没学到，他学到的就是以后我犯了错，千万不能让爸爸妈妈知道。所以，但是刚才讲的这个家长的孩子就不一样了，他学到了人生中宝贵的一课，不管发生什么事情，爸爸妈妈都会让我来承担这个后果。同时呢，他没有贬低我的人格，也没有打击我，我学到了这一课，我以后不会再去这样做了。哎，跟我总结一下这次发生了什么事情，以后该怎么办？以后听见人家在说这些，我应该做什么样的判断？哎，所以这就是 belief 不一样。因为第一个家长觉得说，我的孩子他在成长的过程中，他一定有这样或者那样的。我们基督徒更是，我们知道他所做的他不晓得，对不对？我们的孩子经常做一些事情他不晓得，对，我们怎么看待？是问题是常态吗？是这个孩子他有没有他这个事情做错了？他有没有可能学会以后再也不犯同样的错误呢？对，所以我们相不相信这是他成长中的一部分？他一定会将来一定是有一个有责任心、有上进心是对神家的宝贵的这个栋梁呢？ 我们如果有这个信任的时候，有这个 belief 的时候，我们的情绪就不一样，我们情绪就比较稳定，我们就不会出现刚开始大家在一开始的时候提到的那个情绪暴躁那种情况，我们不会情绪暴躁，因为我们相信孩子不管是拖延啦，还是说了一句不好听的话了等等，这都是他成长的一部分，我们可以帮他去学。对，这时候，然后我们可以用这个。disputation 来帮助他。哎，不对啊，我们孩子在一二三四五这几件事情上都很有责任感啊，他不是一个什么什么样的人呀、啊？等等，反驳自己，然后呢，你就会得到energization 就会重新得力，重新得力。对，孩子学得很快，我在寒假暑假都在国内的中学生的积极少年心理营，孩子学得快得很。今天物理练习错了很多。然后他一开始觉得说，哎呀，我错这么多，还是中下难度的题目，肯定学不好物理了。但他自己可以去反驳，他说，哎，我只是在自己预习的物理，还没有听老师讲的时候，就有这个正确率，已经不错了，然后就更有信心了。在人际关系中也是一样的，本来是别人动了我的东西，然后他骂人，心里很不爽，然后呢，后来他就想找到理由说，哎，不对哈，他是在家里被宠着长大的，然后见到新奇的玩具，他当然想要也是很正常的。然后就可以让自己的情绪平复了，所以不管是在学习上还是在人际交往上，他都可以习得乐观，都可以做到的。家长也是一样的，然后家长也是说，一开始看到孩子一直在玩，然后就觉得这个穷毛病怎么都改不掉呢，然后就不舒服了，然后就很烦躁，很烦躁，很烦躁。然后结果呢，然后他就开始跟自己来反驳，他说，哎，他还是个没长大的孩子，他是要多玩，然后呢？马上开学了，也没有大块时间去玩了，然后后来呢，自己情绪平复下来之后呢，克制了自己的情绪，就发生了什么情况呢？克制了自己的情绪，所以他是在监控里面看到孩子没有管理好时间，这暑假的时候，然后还妈妈在白天的时候进家门之前已经做好了这一步，习得乐观之后，然后他克服了自己的情绪，克制了情绪，然后孩子看到妈妈没有发脾气，然后也松口气。然后吃完饭以后呢，开始检查作业，弹琵琶，英语打卡，又听了一会儿语文讲座，然后把白天的事情晚上都做完了，然后就这样。如果是这个妈妈回到家里噼里啪啦发一顿脾气，那么就完全不一样的状态了。那孩子，当我们发脾气的时候，孩子只会去 by nature，他一定会 defend，我没有啊，我做了这个那个，就开始撒谎了。然后这个整个的这个局面就完全不一样了。我们大人也是一样的，我们在养育孩子过程中一定有这样或者那样的挑战。那大家看一下这个问题，就是在他是来找我，他说非常急切的约一个咨询。上次跟你提过，我14岁的孩子，因为我们收了他的手机，所以他拒绝上学。这次也是因为收了手机，他又拒绝上学，已经3天了，我们非常有挫败感，应该怎么办？大家看到这个问题，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哪位姊妹愿意分享一下？第一个反应是什么？
challenge 你的 authority。
Challenge authority，对，我第一个反应就是，你上次收了手机，他不上学，然后你重复同样的事情，你收了他的手机，他又不上学，这不是 expected 吗？你想要不一样的结果，你为什么要做同样的事情呢？你做了同样的事情，收手机，然后你会 expect 不一样的结果吗？这不是傻了吗？对吧？这是我第一个问题，就我们也是，我们既然试了这个方法，收了手机，他就不上学。那证明此路不通，我们不想让他玩太多的手机，这个出发点是好的，但是你这个方式不对，那么换一种方式就是了。我们也有成长的心态，对不对？我们也说，哎，我们原来不知道怎么处理这个问题，那我们去找一些不同的方法，然后才会可能出现不一样的结果，对不对？所以我们也要有成长的心态，我们也让孩子看到说，这个对我是 challenge，我也在学习中。哎，我上次妈妈是这样做的，觉得对你并没有你并没有看到我们的用心，那么我们这次应该怎么办？你现在手机又过度的使用，你觉得应该怎么办？我们才能够更好的管理我们的时间。我们最终的目的呢，是让孩子管理好自己的时间，而不是让他不上学，对不对？不玩手机不上学，那不是我们想要的。对，当然乐观也好，或者是热爱挑战也好，也不是让孩子盲目乐观。我自己是个盲目乐观主义者，所以我深知盲目乐观主义者的致命的弱点。就是低估困难的程度，所以我们希望孩子是认清现实，相信未来，做自己能控制的事情，做一个现实的乐观主义者。 好，今天这其实怎么样去面对这个 OpenAI 的时代，还有很多很多我们可以做的事情。今天时间的关系呢，只能总结这四点。人类他总是盲目自大的，总是像这个日光之下没有新鲜事，就像是建巴别塔一样，我们人类总是要在挑战自己的 limit 在哪里。但是不管人心多有计谋，唯有耶和华的筹算才能够立定。对，我们作为家长能够做到的就是天天能够对自己的工作也好，对自己生活，对自己周围的人都充满了这种喜乐，常常凡事谢恩，给孩子做好这样一个榜样。最要紧的事情就在家里能够彼此的切实相爱在让孩子在爱里长大，让他们在我们的家庭中的爱中呢，能够研发出对他做的事情的爱，对自己也爱，看到自己的宝贵性，然后也能够把这种爱传递出去。好，再次感谢姐妹会的邀请感谢大家给我这个机会分享一下我自己的一些自己的一些个人的见解，不一定完全正确，也请大家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欢迎问一下。